嗨，我是 Jack。那我们有一集有提到，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创造倍数获利嘛？那中间有提到那个停损停利，那没有讲得很深入。那我今天特别录一集来讲一下，到底我们做股票投资或是投资理财，在投入你的投资资金，然后不管去买进一只股票啊，或者你做任何的投资，我们到底要不要停损停利啊？我先跟你讲结论，或者是我自己在做的，我是这个所谓不停损，然后基本上也不停利，也就是说我这两件事情都不会去做哈。那我实际上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会买进够多的好公司，而且一直持续买，然后会持续爆到它所谓的偏离它的内在价值。具体一点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讲实际操作面，就是停损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今天买进一只股票，然后我设定一个价位嘛，那当然就是可能跌一成或者跌到某个价位的时候，我就会砍掉。哦，这个特别在做程式交易的时候更多啦，期货也是啊。你会看到有时候突然它跌到一个点位的时候，会疯狂的有一个很沉重的卖压，那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设定一样的东西嘛，所以到了那个技术指标点的时候，大家就是全部会这个停损哈，先这个少赔嘛，就是我赔到这里就好了，反正以后来日方长，我再战嘛。可是我自己实务的经验就是，很长时候你停损之后，它就是反弹，所以你永远就不知道到底你要设多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停损点啊，5%吗？10%吗？还是20%呢？那30%又会不会又太多呢？又没有意义呢？啊，那这个是没有答案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避免，就是说陷入一定要去设停损这件事情啊，第一个，你一开始的设定的买进的标的跟所谓你的买进价格就非常重要嘛。所以我们的整套逻辑是这样，就是你要先选择买进一个你想要抱一辈子的好公司啊。那这个东西我们不管你从我之前在分享的，或者是巴菲特的选股逻辑也好，就是你要去买进这种所谓产业的龙头啦，独占性、护城河够高，甚至不可取代的啊。这我们讲蛮多，今天不特别谈这个选股，不过要谈的就是说，你买的东西是你就算遇到它下跌，你也不会太担心说哦，这家公司会有下市的风险。就算我这样子选，我其实之前有分享过，采过像福斯啦、特易购啦，或是这个GNC 啦等等，甚至俄罗斯前一阵子这个打仗啊，我有买几家国营的这个龙头，也都踩到地雷嘛。那踩到地雷最多可能就是跌50%，那甚至是直接归零下市都会有。你还是有方法去克服它，就是说，就算你买好公司，然后它变地雷股下市归零，怎么样让你的冲击变最小，然后怎么样让你无感？哦，怎么样让你不需要去设停损，你一样可以账面上就是有你满意的获利。哦，就算你偶尔踩到几只地雷股，你也都不会怕。就是从你的这个资金配置啊，然后选股的这个数量，你可以去调控嘛。哦，那再来就是价位嘛。你今天买进的价位，如果是在市场很热，然后追热门股，然后股价都已经偏离内在价值非常多的时候，你买在一个可能相对的高点，或是脱离它内在价值的一个所谓股价的一个价位的时候，这时候当然你就非常有可能需要去设停损。为什么？因为它会回档修正，回到它真正价值的这个空间很大嘛。所以你有可能一买，其实它价值50，你可能买在100块，好，很夸张，好，大家一路追上去，那它在跌90、80、70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受不了。正常的状况是不会去买这种偏离内在价值这么高、预期报酬率这么低的股票。还有很多股票可以选啊，你不需要只哦，因为你特别，比如说喜欢电子股，或是喜欢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动车的热门，前阵大家都在谈特斯拉，那前阵半导体热门都全部谈台积电，然后航运股热门全部谈航运股哈，你有太多选择。那如果特别以美股来讲，你有这么多的区域、这么多的种类、这么多的龙头股哦，你这个买不到，你现在还有很多可以买嘛，买进的价位。然后跟所谓的公司是你可以抱很久的状况，你基本上要遇到停损或者是公司遍地雷股下市的机会，其实已经远远比你乱买股票好非常多嘛。很多人说你不设停损，那就是越抱越低，然后最后就是越惨嘛。当然，你手中如果买进10只20只，你全部都是买这种所谓 不是符合我刚刚讲条件的股票，然后只是一昧的这个听消息面，然后看技术面，各种短线的这种交易的指标你进去买，当然你就非常容易陷入刚刚我讲的那样的循环。讲完停损，我们来讲一下停利。停利是基本上我觉得最不需要做的。如果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前提，刚刚我有提过了，这家公司是你想要抱一辈子的好公司啊。你的投资时间轴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你大概就会知道，不管是 S&P 500台股，你去看过去五十年，甚至美股已经可以看到一百年，美股道琼从之前这个不到一百点涨到一万点，大概在过去一百年，巴菲特有一年年报在讲这件事情。那平均下来就是说，不管中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大小的金融危机，平均就是 20% 嘛。我讲的就是稳定向上20，所以中间所有的超涨或超跌都是在考验投资人的投资心态嘛。那你今天买进一家好公司，理论上就是会随着这条曲线一起成长嘛，或者是会尽可能只要时间够够长，它会贴近于这样的趋势嘛。那最差最差就算 20% 一半好不好，也有10啊。就算你不是主动选股，你去买 S&P500， 其实它长期算下来，巴菲特从196几年开始一直跟它 PK， 它就是大概就是 10% 嘛，然后股神的破坏价是20嘛，就算你被动选股，你也可以赚那 10% 啊。你只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买的不要去操作它嘛，你就抱得够久就好了。那你们想说，那我今年赚了30%，我应该先停利获利了结，然后等到这个股市回档的时候我再来低接，为什么停那么久？是说如果可以这样，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变成超越股神的投资绩效啦。也就是说你一年可以赚30%，一年可以赚1倍，那你20年下来，你30年下来，你的复利那还得了？那我一直在讲股神就是全世界靠投资赚最多钱的人嘛，过去50年没有人超越过他嘛，他就是平均20嘛。所以任何投资人跟我讲说他可以赚30%、50%，那请再加一个，他到底多久可以达到这样的绩效？它是一年吗？它是10年吗？它是过去50年吗？肯定不是长期嘛。那你不要拿这个所谓你最好的投资绩效来跟他做 PK， 这是或是跟我讲。那我们要做的是长期平均达到一个那样理想，可能至少15到20的一个目标嘛。那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持有好公司够久，其实你就还会自然趋近于这样的状况，因为好公司的内在价值会随着时间、公司的竞争力，然后一直去推升它的股价，所以你就会慢慢慢慢的赚1层、赚2层、赚5层、赚1倍、赚2倍，会一直这样垫高上去。所以为什么要停利呢？公司越晚卖，你越不短线交易，其实你就是赚的越多。如果你的投资时间轴够长，如果你买的是好公司。如果这都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你要倍数获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你只要把好公司抱好，那为什么要停利？那这个你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又或者是说，你真的可以每次停利都停得这么漂亮，买在一个最低点，然后卖在一个最高点，然后一直不断的这样重复来回操作吗？就是没有人做到嘛，不然不会只有一个巴菲特嘛。所以你要把这些短期这些不可能的因素全部排除的情况下，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资金配置好，然后长期去持有它，然后回档的时候你有资金可以加码，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只是说还是一样，讲很容易，要做到非常困难。所以不管你从投资时间轴，然后你的买卖时机、你的资金配置，甚至选股方式，这为什么一直在讲这四大核心，你只要把它全部都搞懂，不要搞懂，就是你自己有一套符合操作的这个逻辑跟 SOP， 然后不要被外在环境影响，然后你就是有这样的中心投资思想之后，你就一直照着做，然后有钱就一直扩充你的资金。就我来讲，我应该有一集在讲投资，基本上大家都觉得风险很高，高报酬高风险，事实上对我来讲就是一定可以倍数获利而且低风险。好，我讲的比较保守一点，事实上是可以做到零风险。好，为什么？因为就算踩到地雷股，就算遇到战争，就算遇到股灾危机，其实我也不怕嘛。有人最近又会有一些想法，你看那个乌克兰受到这个俄罗斯攻击，你没有想到的这个战争真的发生了嘛？甚至更夸张一点，如果动用到这个核子武器，搞不好会第三次世界大战啊，什么美国参战啊等等。当然美国人就有的人就又继续推嘛，那如果我们这个对岸的 这个中国大陆如果哪一天攻击台湾呢，那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肯定股市会回档，肯定股市会休市，那肯定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你要想的是，会不会有结束的一天？然后这个国家还会不会在？就是最差的状况，如果真的是差到所有的行业都没有办法运行，然后国家也都假设被统治啊或干嘛消失嘛，钱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件事情，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哈。所以我一直在讲，你投资的钱跟你生活的钱是完全需要分开的哦。很多人其实会把那个我其实投资每一年领的股利息就是我要生活的费用，那每天股票的涨跌幅，就是说都会直接冲击到他的生活的费用，那其实这样你就很难去做一个比较中性理性的合理判断，你很容易受到环境受到你个人因素的影响。你只要能够把钱拿出来要投入的资金，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百分之百不会需要在短期动用到的资金，甚至你就是把它定义成你就是要放在这个pool里面，让它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基数，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扩大然后长大。那这个就是这一集要跟你分享，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讨论。